影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月12日星期六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Influen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12，历时1小时59分钟。啊，早上好。啊，今早能来到这里听到一个这么好的有关主施工进展的报告，那真是太好了。那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那我总是很高兴能听到主的施工在不断的增长。那今早我起床时我还以为我给你们带来了不幸，我来拜访你们也把印第安纳州的天气带来了。那你知道，除了在冰库之外，这是我第一次在凤凰城看到冰雪，但今早这冰雪就在街上。我妻子起床后说，这是凤凰城吗？我说我想是的。我说我想我们昨晚没走错，但在凤凰城看到冰雪确实令人很吃惊。我说乔，如果你能够打起足够的精神去参加早餐会，外面的冰雪就会全融化，因为神的同在总会融化掉所有的寒冷。那很高兴今早能来到这里跟威廉斯弟兄和姐妹罗斯弟兄以及所有的员工在一起。那也很高兴能再次回到拉马拉旅馆，那这是个让人难忘的地方。每当我在旅途中看到他，那我就会想起以前在拉马拉旅馆参加过的聚会。那在商人会大会之前，我们要在这里跟从这个山谷各处而来的弟兄们那开始一系列的聚会。那今早在这里有多少个传道人，就是让我看看。哦，到处都有。这是那瞧，我们确实是在做生意，我们仍然要让人们知道我们也是在做生意，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生意，就是拯救灵魂。那今早我们传道人也的确很高兴与这些基督信仰的普通信徒合作，那成为这施工的助手和伙伴，为了神的国来帮助拯救灵魂。我们为这些付出而干。那天我在路上开车听到了一个电台的广播，那有个律师说了一些非常好的评语，那我认为非常的出色。他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面对末世。他说看到普通信徒和传道人都袖手旁观，而不是让自己义愤填膺，看到世界像现在这样完全陷入了罪中，主的再来近在眼前，传道人和普通信徒都该为此而抓紧每一分钟。但我们似乎不像我们所应该的那样那么火热。那前几天我讲过关于真诚这个主题。那作为全备福音的信徒，我们相信我们拥有真理，有福音的真理。我们意识到在这点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我们正在盼望那个时刻，就是解决最近几个世纪临到世界的这些大复兴所遗留的问题。那自从教会经历了离经叛道，然后是黑暗时代，接着那些伟大的勇士为真理而站出来，那他们只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只确立了一半，那后来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遗留了下来。那启示录十章告诉我们，在末日神将会有一个使者出现，把那些遗留的部分收集起来，把它们拼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地上的使者。当这个使者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会成全。然后有一位从天而降，他双手高举，头上有红，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一位天使发出誓言，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成为现实时，我们该有何等的真诚啊！神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但他们是有条件的。不管我们多么的激傲，我们都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它。那人们可以激傲，却依然无法得到神的祝福。 因为在以错误的方式来对待他，那必须要符合条件。那比如当亚哈和约瑟法聚在一起时，从基要上来说，基列的拉莫的确是属以色列的，因为借着约书亚是神借着约书亚把地划分给了以色列，但亚兰人夺走了那地，那用本该赐给以色列人的食物，那在喂养着敌人的杜甫。那从基要上来说，亚哈是对的。那这是为什么400个希伯来先知都异口同声的预言说，上基列的拉莫去吧。那从基要上说，他们是对的，但是亚哈本身并不对。当英拉的儿子那个名叫米盖亚的小人物站起来，那他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一个人的异象敌对400个受过训练的先知，但那个人的异象跟着道相符合，那就是为什么他知道那异象是对的。瞧，那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要确定。当时哈拿尼亚发预言，并从耶利米的脖子上把轭取了下来，那轭指的是以色列人要服在主的器皿尼布甲尼撒之下，那周边所有的国家都要被交在那个巴比伦的异教徒尼布甲尼撒的手下。那当时以色列人在那里献祭虔诚饥要到了极点，但是已经没有了真诚，他们就被交在了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在那些年日里做奴隶来服侍他。那于是耶利米拿了一个轭套在颈项上，神告诉他说，无论先知发什么样的预言，做梦的做什么样的梦，或说任何与他所说的相敌对的话语，都是错的。那哈拿尼亚站在那里，哈拿尼亚就跟任何人一样的真诚，他预言了一个信息，说主如此说。那当然人们可以为此而鼓掌，那是真的，那主如此说，他会在2年内，他们在满了2年后就会回来。那他走到那个被印证了的先知面前，从他颈项上把轭取了下来，折断了，说主如此说。还记得耶利米是怎么说的吗？哈拿尼亚，阿们，愿如你所言，愿神成就你的话。但让我们记住，在我们之前就有先知，他们发预言反对这些大国，反对战争等等，但只有当一个先知的预言应验时，他才会被众人所认可。哈拿尼亚打碎了那轭，你们都知道之后神告诉了他什么话。那我想我们五旬节派的人们，那从基要上说全福音是对的，但还有更多的东西随着的，那就是要对神所赐予我们的东西有着深深的真诚。我们必须带着尊重爱，并以一种谦卑的态度来就近他。我想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威廉斯弟兄，在这些即将到来的聚会中，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到哪里。那在我的弟兄们中间，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那请你们所有的人都祷告，那愿神来帮助我们，让生病的人得到医治。那首要的是，让我先来说这个，愿灵魂得到拯救，信徒们被圣灵充满，那病人们得医治，神得到荣耀，并让他的教会为着神的国而成长。那我在这儿愿意尽我一切所能的来帮助大家。那在这点上，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全福音会的，神召会、四方会，神的会、一神论的弟兄们，都聚在了一起。那这正是我喜欢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到每一处的地方，那所有的人也都可以聚集在一起。五旬节其实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经历。我们发现，那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习惯认为，那只有这一群被称作是五旬节派的人才拥有这一切的祝福。然而我们发现，神把这个想法撕得粉碎。他从天主教、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中呼召出人来。他赐圣灵给那些服侍他、遵行他旨意的人。 神从不改变，他也不能改变，他的态度必须永远是一样的，他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他不需要修改任何的东西，他的道是至高无上的，他不需要改变任何的事情，他永不改变。最近早我们很高兴基督是活着的，这首诗歌里所唱的，你怎知他活着，因他就活在我们心里，我们都知道这个，那我们对此非常的确定。随之而来的复兴从一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如今又再次回到了拉马达旅馆的大会，那因此让我们怀着敬畏、深深的真诚、谦卑和祷告来对待这次的复兴会，那并且相信神。那我知道每次我们待的时间都有点长，但在这些聚会中我不想要这样做，那我想要直接进入主题，然后解散人们回家去，那为神的国尽我所能。那如果我想要跟主交谈一会儿的话，就去了某处用晚上剩下的时间来祷告，那我这么做就不会留你们太久了。那今早我觉得这个早餐会是个开头，那这是阿拉法，而这次复兴大会的最后一次聚会就是俄梅冈。那当我们就近神恩典的宝座时，让我们真诚地低头一会儿。那毫无疑问，今早在这里有很多的请求。那当我们祷告时，如果你想要被纪念，那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在心底持守住那个秘密，就是你想要神为你做的事？那谢谢你们。至圣、至尊的神、全能者，此时我们就近你的宝座，从这个被称作拉马达旅馆的地方开始上升，借着信心我们越过月亮、众星，越过银河系，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当我们站在他的白色大宝座旁边，朝着那只有神能居住的金色大光看过去，我们看到在我们和那祭坛之间摆着一个流血的祭物，正如我们的弟兄姐妹刚才所表达的，那一位名叫耶稣，当他在这地上时，他应许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应允。今天我们看到他正站在这里，成就他的每一句话，并他所做的每一个的应许。天父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带着真诚和信心进到你的同在中，现在就相信你会应允我们所求的。首要的是，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主啊，这些事数不胜数。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今早让那祭坛上祭物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有的自私和所有与你伟大的命令和你对我们的愿望相敌对的东西。主啊，今早愿我们以另一种的方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谦卑地相信你要在这个山谷中兴起一场的复兴。主啊，我们是如此的软弱，完全不可能担负起如此伟大的成就，但是你哦神啊，能够拣选这地上软弱的人，并且能够借着他们来成就神大能的工作。作为信徒，我们谦卑自己，并求你来使用这些软弱的器皿，并借着他们 来成就你的工作。当这次聚会结束时，让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果效，就是神的工作开始在这个山谷中重新得到彰显。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教会、每一个宗派以及他们所有的会员，这个商人团契，这些普通信徒把他们的生命都分别为圣献给你。我们祷告父神呢、愿你在这即将到来的大会中祝福他们。主啊，借着我们来完全的运行你的荣耀，好让其他的人能看到神的美事，从而渴望服侍神。我们借着爱、尊重、信心把这些事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早如果神愿意啊，我想要打开这圣经，那如果你们现在愿意的话，那请翻到以赛亚书。这是一个商人会的聚会，那然而他们主要的生意就是让灵魂与神和好，那就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事。现在我们想要来传讲这福音，带着真诚来就近他。那让我们从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来开始读，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八节。当乌西亚王死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举的宝座上，他的衣袍充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框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洗净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想就着我记下来的这些笔记，从这一小段经文中来讲一些的内容。那如果我能给他起个题目的话，我想叫他影响。你知道我们中有很多人，那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所生活的方式、所说的话影响某些人。那我们会影响到某些人，某些人正在注视着你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声明自己是基督徒，而有人正在注视着我们时，我们该活出一种怎么样的生命呢？你所活出的生命会对某人产生影响，那也许会，那也许你生活的方式和你所行的事将决定他们永恒的归宿。 因为他们在注视着你。那今早我们的主题影响，我们发现这个乌西亚王对以赛亚这个年轻的先知来说有着巨大的影响。以赛亚被召到了王的身边，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出名的被印证了的先知。那他有一个不相信以赛亚说话的方式，那王对以赛亚有着巨大的影响。那我们发现乌西亚在他父亲死后大约16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王位。那他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信徒，他的母亲也是个很好的妇人。那这个年轻的王很年幼时就被加冕了，因为受到属神的父亲母亲的影响，那他很快就选择了正确的路。那对我们今天的父母来说，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树立一个榜样。那在家里你会活出那最好的一面，也会活出最差的一面。我认为我们的生活尽管孩子们看起来好像根本不在意，但其实他们在意。绝不要以为他们不在意，他们在观察。那不仅孩子们在注视着，邻居们也在注视着，不仅邻居们在注视着，所有跟你有关联的人都在注视着你，你教会的人在注视着你。当你做出承认后，在市场上那跟你做交易的人也在注视你。那我们总要尽力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反射基督。那我知道一句格言，很多年前那我就把它挂在家中。那有一天我在比利信德的会堂里得到了这句话。那当时我正在参加威诺纳湖的一场聚会，我很喜欢这个，那于是把它拿来挂在我家里，一直保存到全都碎了。那这句话是这样的，不要去那些你不想让耶稣看到你去的地方。那还有不要说那些你不想让耶稣听到你说的话。那后面还有很多，那说你，那换句话说，无论你做什么或说什么，无论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当耶稣来的时候，如果你不想让他看到你处在那种地步，那你就不要去做。那如果我们能这样做，我肯定我们会对跟我们交往的人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你知道正确的，那做任何事只有两条路，就是正确与错误。那天我把我小儿子约瑟抱在我腿上，那我对他说，他八岁了，那某个小男孩惹了他，那他就跟那个小男孩打了一架。我说约瑟，不要那么做。他说但是爸爸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我说瞧，他怎么做都无关紧要，只要记住一点，约瑟，你爱爸爸吗？他说是的爸爸。我说那就记住，人们把你当作一个传道人的儿子来看待，一旦你做了任何的错事，他们就会说，难道这个传道人允许他的孩子这么做吗？那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那么做的。但是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要竭力教育孩子做正确的事。 那因此这也是一件好事，就是始终让他们记住要去做正确的事，永远不要选择另一面。所以我说，你瞧，这个不但会影响你的形象约瑟，这还会影响你妈妈的形象，会影响你姐姐们的形象，还会影响你父亲，那以致整个的家庭，那还有我们所坚持的东西，然后这会影响到我们坚持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你不该那么做。我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打你一边的脸，那只要转过另一边给他。那当然，对一个本来脾气就火爆的小孩子来说，让他思想这些实在有点难。但无论怎么样，只要都要把这个摆在他面前，他不该那么做。那这个年轻人啊，乌西亚，那早期受到了如此的训练，以致登上王位后，他都从未偏离左右，那从未偏离正确的事，他持守着那些，他从未让政治以任何的方式影响到他。他是一个无论怎么样都定义要服侍神的人。所以那政治没有，那他轻看那些的事。那我喜欢乌西亚的另一件事是，他轻看名誉还有流行的想法。那无论别的人怎么想，或那个时代的流行的趋势怎么样，那无论如何他都想要服侍神。哦，在我们的政界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那在白宫里，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在生意场上，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在讲台上，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就是那种不会转向流行的观点和名望，而是能持守住这道并不偏左右的人。神在赐予约书亚使命时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不仅如此，当你在旅行时，你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到某人。因此我很欣赏乌西亚所持定的立场，那非常的坚定。他首先开始做的事就是重修主的殿，重建被拆毁的场所。在他向神证实了他的真诚之后，他出去迎战仇敌，他持定正确的立场，而不管他身边的人怎么样，以及他王国的顾问在政治方面对他的影响等等，他不容忍那种的东西。他要的是神的旨意，只要这个，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母亲，一个妇人在今日能持定住正确的立场，并做正确之事的母亲。不管别的妇人怎么做，她只做正确的事。看到我们的国家处在今天这样的一种混乱中，真是令人心痛。那今早，那我起得晚了一点，那出去吃早餐，那我去到一个地方，想喝杯咖啡，有个小妇人过来服侍我，那我妻子坐在那儿，那妇人把眼睛涂成了蓝色，你知道，那眼眶上涂着那些的东西。那一次我在洛杉矶曾见过这样的人，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化妆成那样的妇人。那我在想，那我要走上去来告诉他，说我是个传教士，我曾见到过糙皮病，还有大麻风，但我从未看见过像这样的病症。我想去问问他，那我是否可以为他祷告，并请他告诉我他患了什么病。那我有点怕那个，那我从未看到像那样的事。那当我走上前时，那我正在等阿根布莱特弟兄还有另一个商人会的弟兄。 那还有一些官员。那这时另一个女孩走了过来，那看上去跟她完全一样。我想瞧，我肯定是错了，那也许那是她自己搞出来的。那如果她把脸洗干净，看上去像个人的话，她本该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子，但她是那样。那当这里的那些电影明星，那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从哪儿出来的。当那些有点影响力的女人做那样的事时，就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其他的女人去试图做同样的事。是的，那因这些传道人在讲台上降低标准，我们五旬节派的女人被允许剪头发，那接着其他人就会说，瞧，某某人的妻子可以这么做，那我们就不能吗？瞧，这就是你给一些人带来的影响。那今早的这个小妇人是个非常好的女士，她是很甜美的人，那非常值得尊重。那当我们她离开桌子转身走了，我妻子看着桌子对面的我，我说，你知道，这真令人伤心。那某个魔鬼，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魔鬼，那是他搞出了这样的东西，把我们美国的妇人都置于那种异教特征的影响之下。影响从某个人开始的，但你永远不要跟从这个国家的某个人。那瞧，我不在乎是别的国家，或是某个传道人的妻子，或别的什么人，你永远不要被他们所影响。你要让圣经来影响你，做正确的事，那是错的。那我们叫喊跳舞说方言，那我们声称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然而却出去做那样的事，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那我相信这些事儿，就是喊叫说方言，在邻里跳舞等等。但是弟兄，当神反对这一点时，他怎么还能容忍像这样的事儿呢？他在他的道中也是这么说的。那我们教会里的这些的女人，很多时候也穿戴的那么性感，而讲台上很少反对这种东西，然而我们却叫喊跳上跳下说方言。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被称为五旬节的伟大运动无法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因为在其背后缺少了真诚，它变成了一种感情冲动。就因为我向人们传讲这些事儿，那很多人就说，他是恨恶女人的人，他要与众不同。不是想要与众不同，只是想要真诚。我相信我们是在末日了，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信息，但我们所有的叫喊和说方言都不起作用。你可以在我们中间看到这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数在增加，但我们的能力是否有增长呢？我们跟40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一样，还是在原地踏步，而我们本该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影响，一个传道人的妻子松懈了，做了这个，另一个传道人也开始这样那样，于是其他的人也就开始了。愿我们也像这个乌夏王一样，除了神的道，不允许任何东西来影响我们，让那个成为我们的影响，把我们带回到信心上，回到正确的经文上，而不管这世上的其他人怎么做。那我们的弟兄们，那有很多弟兄，那都属于组织，那几乎都搞成了小群体。那我一点不反对那个，那没问题。但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的团体是唯一的团体，我们得到了其他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受到了组织里上层人物的影响。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组织壮大起来， 那我们要让神的国壮大起来，叫我们在这里是要影响，只要我们想影响人们来加入某个组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对外面的世人产生影响，因为在我们出生之前他们就已经是那样的了。让我们为神和他的道而站稳，跟所有的弟兄们一起团契，让我们不要划下界限啊，说你必须要跟这个看齐，让我们伸出手去越过界限成为弟兄。那这就是我如此投身于这里这个全福音基督徒商人团契的原因。那这就是为什么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他们的传道人似乎都不愿意伸出手去，但商人团契打破了那些的传统。他们在帮助，在做那些事儿。那但愿我们能把想要组织起来的这种想法从我们的脑子里边排除出去。但看起来他们正朝着那个方面在发展，当他们那么做时，就是我该出去的时候了，因为我要为着真理而站稳。那瞧，我们绝不要那样。我想找个晚上讲一讲这个。那参孙处在同样的情况，某个类似的主题。那让我们注意我们有着怎样的影响。那我们看到那这个乌夏王他是个伟人，我们发现，那你知道因为他选择了那种了不起的立场，他的王国便仅次于所罗门了。他威名远扬，他周边的所有国家都喜爱他，都向他的国家来进贡。我们发现甚至在遥远的埃及，那都能感受到他的影响。那这就是王的立场。那这个年轻的先知站在王的面前，对以赛亚来说那是个极大的影响。神会大大的祝福任何对他的话语忠诚的人，无论他的政治想要带给他什么样的影响，无论别的东西想要带给他什么。但乌夏定义要持守住神的道，那神就祝福了他。以赛亚看到了这点。那通常就跟一群人完全一样，那就像我对商人会所做的那个评论，当乌夏开始觉得稳固了，他得到了神赐给他王国的一切东西时，他就变得心高气傲了。那历代以来在我们各宗派身上发生的就是这种的事儿。当他们觉得自己强大到能够说我们就是那个时，他们就开始骄傲了，那一刻神就离开了他们。如果商人会去到了那种地步，那我们就就像威廉斯弟兄说的，15个，但神用15个在他手中的人所能做的事儿，要比1500个在他控制之外的人所能做的更多。瞧，但我们更愿意1500个人在他的手中，而不是只是15个。如果他们都能够待在神手中的话，这才是最主要的。不是靠着我们的人数有多少来影响别人，而是靠着我们所代表的如此伟大的这一位神，和借着他在我们里面的那种的生命，这个才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我们是盐，但如果盐失去了它的咸味儿，就是指接触的能力，那只有在它接触时才能保存东西。如果盐失去了接触的能力，那就不再是盐了，而只是沙子，那只能供人践踏了。那当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母亲、基督徒、生意人、传道人的影响时，我们就失去了对人们的影响。那在世人眼里我们可能很受欢迎， 那跟世人相处的来，那但我是指我们所代表的，我们代表基督，当我们失去了作为这个的影响，这种突出的，那当神如此的反对这个时代时，我们怎么还能够跟他搅和在一起呢？当米盖亚知道神已经咒诅了那个恶人时，他还怎么能够说上去大获全胜吧，我的意象跟你们是一致的呢？他的意象必定是相反的。那今天一个人的意象可以跟从世界的潮流，却仍然是一个传道人，那这个人的意象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你知道神对这个富足的老底家教会是怎么说的？他把基督赶到了外面，我们无法跟这个时代的流行信条和表决结果站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反对那样的事儿。那所以那这位王万事如意，以致他发现所有的国家都惧怕他，那他拥有大量的臣民，他的国家得到了扩张，那他就心高气傲。你瞧，那我们真是啊，我们现在真是个大人物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出局了，升高的方法就是降杯。你怎么知道哪边是上哪边是下呢？因为如果这地球是悬在空中的，你怎么知道哪边是上哪边是下呢？所以一直都是凡自卑的神必升为高，凡自高的神必降为卑，神必使他降下来。总要保持谦卑，在自己眼中看为小，无论神为你做什么，总要想你如何能更加的谦卑。只要一直更加的谦卑，神就会更多的祝福你，他会继续不断的祝福。但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你认为说我得到了，那你就还没有得到，你就要出局了。是的，瞧，你失去了你的影响，你失去了你见证的力量。那当你们女人开始想要像其他女人一样时，那就有问题了。那当你们男人，你们传道人想要以某个人做样板，模仿其他的人，那当你们生意人因为别人发达了，你就想照着他的方式去做生意，那发达并不总是代表在基督里的成功，有时候恰恰完全相反。行，那骄傲，他高傲了，他想、哦、我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呢。那他太高傲了，以至于他想要取代传道人的位置。他进到店里，拿起点燃的香，要去到香坛上烧香。那只有承接圣职的人才能够那么做。那就像我以前所说过的，那我再说一遍，商人不是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已经费尽了周折要把这些事情纠正过来，那更别说生意人了。你们都是生意人，不是传道人，不要去取代别人的位置或是去尝试，因为你不是为那个而被招的。如果你们想要人来在你们的大会上讲道，就去找个传道人，某个被招去做那事的人，因为你们看到我们传道人要面对多大的征战了。所以你们看到自己在干什么了吗？那这个乌西亚，他想要取代祭司的位置，他想要神祝福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够那么做呢？你永远不要让这个进到你的脑子里边，神为着他的荣耀而呼召预定并预先定下，没有别的。那你记得在圣经里，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翻山越岭要去到应许之地吗？那你记得他们中有一个人，那大贪和那些高抬自己的人，他说，哎，等一等，那摩西，你以为只有你才对，这还有其他圣洁的人呢？神说你分别出来，因为我要毁灭他们。神定下某件事要成就，而那件事必须那样的方式成就。我们不能掺进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必须尊重他的思想和诫命。那我并不是要评论我们的姐妹，但是那不管别的女人做什么，神已经将你的样板摆在了这里， 不管其他的那普通信徒在圣经中是怎么做的，神在这里已经给了你的样板，让你怎么做。那不久我们就会讲到这点，也许会讲到普通信徒和传道人是怎么做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我们的位置，我们必须守住我们的呼召。那我们发现这个人骄傲了，那他拿起香走到祭坛上，那这是只有经神许可承受圣职的人才能进的职分。他想要取代传道人的位置，那当时传道人竭力要纠正他。我们发现除了大祭司，那还有80个祭司跟在王的后面，告诉他说，先生，那换句话说就像这样，神祝福了你，你是一个尊贵的人，你是个伟人，神在你的工作上祝福了你，但你不应当这么做，你偏离了那条正路。哦，我真想在这里好好讲讲这点。是的，离开了正路。那既然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那让我们尽自己所能的去得到一些人。行，那他说你离开了本位，因为神的道如此如此说，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这事儿，那只是给亚伦，也是单单给他还有他的后代的。所以王，我们尊崇你，尊重你，你是个伟人，但不要试图去做那种的事儿。他降杯了吗？没有，先生。他想，神祝福了我，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诸位我的弟兄们要当心，因为无论神是如何用他的圣灵充满你，那不管你做了多少的事儿，又是何等的蒙了祝福，你都要持守住神的呼召，不要偏离到某些传统和组织的计划上等等。你最好回到正路上来，最好回到神从起初就定规好的事儿上。那我们发现，那这个人那在这被纠正时，他不是谦卑自己并承认神的道是对的，神是对的，而是发火了。那换句话说，那王想要把他踢出他的组织，那他对此非常的生气，那他火冒三丈，后他发怒了。那也许他转过身来说，那你等一下，你知道我是谁吗？那当你被神的道纠正时，你必须要顺服神的道。那王说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是整件事的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长了大麻风，就在他生气怒火中烧时，祭司在他脸上发现了大麻风。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大麻风代表罪，这是罪的预表。那当一个人忍受不了神话语的纠正时，他就会长大麻风，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你做了什么？你怎么做的？你毁掉了你的影响。瞧，某件事儿发生了，人们知道并能看出来，当你面对神的话语来纠正你时，你却不愿意改正，因此你毁了自己的影响，那就刺痛了这个人，那怒气临到了他，当他发火时脸上就长了大麻风。我们发现他不仅丢掉了香，还从神的家里被赶了出来，再也没能回去。因为无论他多伟大，他有多少的影响，当他被纠正时，他却拒绝接受对他的纠正，因为对他来说，他的社会地位超过了神的道。我确信你们明白我的意思。行，对他来说那个更重要，对他来说，他作为王的职分越过了神的道。当这个商人团契组织去到那样的地步，当这个组织的传道人去到那样的地步时，那他就完了。 你被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当你在圣经中读到什么东西，你知道你应当谦卑自己，跟随神的道，走在了预定里走的路上，而你却不去做，那么首先你知道的事，你完了，你的影响就毁掉了。那我们必须要记住这点。那这个年轻的先知，对他来说这是个何等大的教训。当他看到这位王，那借着这件事，以赛亚学到了一个最大的功课，即不管一个人可能多么的伟大，他可能有多大的影响，但当他没有行在光中，没有顺服神时，他的影响就被毁掉了。那他就被逐出了事工厂。以赛亚学到了另一件事，那他从这里学到是神把他的人放到他的位置上的，不是你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而是神把他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点。那我经常用这个做例子，那你们都知道我喜欢打猎。在北方，当冬天来临时，那小野鸭出生在那里的池塘中，当第一阵寒风刮过山顶，几片雪花飘落下来时，那春天小野鸭出生在那个湖中，那都从未离开过那个湖。那除了那个湖，他对别的地方一无所知，但就像寒风刮来一样确定，一旦他感觉到寒风刮起，就会径直游到湖中央，游到那里将头伸向空中鸣叫几声，那池塘中的每只鸭子都会奔向他，他就会带头起飞，靠着在他里面的本能知道池塘或者说湖很快就会完全结冰了，他会笔直的飞向路易斯安那州的。他会的。为什么？在他里面有某种东西，那是神所赐的本能。他使用这本能，那本能引导他。那这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他去到，那如果那本能领他去到更北边的地方，那他就知道事情不对劲了。那那些鸭子不会跟从他的。因为他去的路线跟正常的路线截然相反。当我们自己到了一个地步，想要带领人们走相反的路时，他们说我们为了公会拥有这条路，我们尽心会拥有这条路，那根本不是，神才拥有那条路。瞧这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依然是神，所以只有神才拥有那条路。所以让我们通往那条路，沿着那条正路，而不是通往其他的什么路。那然后我们发现，那这只小鸭子，那它生来就是这样，而其他的鸭子除了阿们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别的话语，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火鸡里面有某样的东西，它呱呱叫的方式，它所吹响的号角，那他们知道它拥有真理。福音也是这样，拥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当福音吹出一个号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并明白了这是真理，并且与道一致，就是这个才会影响到一只真正的鸭子。那在池塘里还有别的动物，比如秧鸡啊等等，他们有别的方式。那黑鸭和类似的鸟，他们原地不动，但真正的鸭子会飞走的。神把那只小鸭子设立在那里，并让它领头，因为是神设立它成为那样的。那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是神，不是组织，不是靠人的成就而成为主教、长老等等，而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那就是宣教士，第二是先知，然后是教士、牧师、传福音的。神在教会中设立他们，每个号角都将吹出相同的声音，相同的福音。瞧，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就会吹出先知的号声，他会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每次都准确无误。那天一个小姑娘来找我，说不定他现在就坐在这儿。他说：“伯兰弟兄， 那我给你讲一个梦，那在这个梦里，那我遇见这样一件事，我想你告诉我，那我坐了下来。那在这里如果有人不是属于五旬节派的，请你们原谅我一下，那就一会儿。他说，那你从未把我的梦告诉我。我说，亲爱的，来坐一下。我说，你父母是我很好的朋友，那是退休的农场主，从很远的地方来跟我们待在一起。我说，他们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你还只是个12岁大的孩子，那我想他是跟我的百家一起上学的。我说，瞧，宝贝儿，你在外面会遇见很多挂着基督信仰名义的事情。我说，当你发现一个人什么都能够解释，就像这样，那什么都能，那并且奉主的名，我说你要当心那个了，那不符合圣经。耶稣说，在以利亚的日子里有许多患大麻风的，但只有一个被差遣到他那里呢。在以利沙的日子有许多的寡妇，但他只受差遣到其中一个那里。很多时候很多事儿，连耶稣也没有信，那些拥有一切答案的玩意儿，你们要当心。当某人站起来并奉主的名说话时，那必须是真实的，必须绝对是真理。也许你的头脑里有一个想法，我说，那宝贝儿，我相信我可以告诉你我对你的梦的看法，但要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不，先生，那因为他知道那些事儿。我说，我奉主的名对你所说的话，有哪一件是没有发生的呢？我说，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个那个，我说，我无法说出你所做的梦的意思，除非我再次看到了那梦，然后神告诉我，那时我就可以说主告诉我的。在那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想要用我自己的影响和我自己的看法，我不能说主如此说，因为那只是我所想的，我认为的最好的看法。我们必须要真诚，因为我们拥有这世上最伟大的东西，天上最大的财富，就是基督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还有一个只有一点点影响的代替品，想要在我们中间弄出某个大人物来呢？为什么不能成为基督的一个谦卑的仆人呢？我说，这就是我可以给你们讲解圣经的原因。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我想你的母亲和父亲也会一起去参加上人会的大会的。他说，是的。我说，如果第一天晚上我就告诉你，现在我奉主的名告诉你，那会有一个残疾的妇人走进来，他会是这样这样的。那你听见我说过，那这个残疾了很多年的妇人在祷告之后立刻就可以站起来并行走了，那这会怎么样呢？我说，如果我告诉你在聚会的中间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脑积水的小孩，我们一起祷告，那孩子的头就会变得正常了，那会怎么样呢？在聚会的末尾会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死了很多天的人，他们会把他带来，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并描绘出他们来，当我向天父祈求的时候，他的灵就会回到他身上。我说，你知道那这种事发生过。那我说，那然后我又说，你的小弟弟，那他只是个五岁的小孩子。那我说，如果他在街上被撞死了，那会怎么样？他被撞死后你会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那会站在门边，在那里会有一个穿浅色西装的人站着，我会对他说话，那你的小弟弟就会痊愈的。那我说，如果那事发生了，而你去了外面，那个患有关节炎或别的什么病的妇人，那个瘫痪的妇人不在那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个患有脑积水的男孩不在那儿，又会怎么样呢？那你的脑子就会混乱了，你就不知所措了，因为我曾对你说话并告诉你说的是主如此说。我说，那时我的影响力就没了。那也许哪一天你真的很需要我。我说，但如果那个妇人在那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个脑积水的婴孩得了医治，会怎么样呢？如果那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会怎么样呢？那么当你的小弟弟被杀死时，你甚至都不会哭泣，你会说，爸爸，把他给我吧，我会让你看到神的荣耀。为什么？在这里他所说的是对的，在那儿他所说的是对的，在那儿他是对的，在那里他也是对的，每一次他都准确无误，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也是正确的。我说，这就是我们应该相信神的道的原因。在伊甸园中圣经说到了会有一位弥赛亚来成为救主，众先知们预先见到了他，他也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方式来到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以利给他做了讲解，是关于外邦国度的，每一次都很完美。圣经所说的每一件事，圣经在这里说到了的，历史也证明了他应验了。 圣经在这里说了，历史也证明了发生了。现在我们到了被提的时刻，被提就要发生了，因为所有其他的时期都是完美的，那么这一次也会是完美的。神正在呼召人出来，瞧，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要真诚。那主，那你拥有一些东西，要小心使用它。如果那件事不成就，你就毁掉你的影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哦，你说我不在乎你属于什么，弟兄姐妹，事情必须要完全照着你所说的发生。如果不是，那你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笑柄，你只会使自己蒙羞，毁掉你的影响，毁掉你为基督耶稣所做的见证。要小心。那你对那些事的教导都没问题，但要借着应许和符合条件才能成就，所以要小心使用你的影响力。那在这里，神，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某个人说方言，其他人就想模仿他，他也要说方言。一个人看到另一个给出了解释，那人就会说我也得到了，于是你凭印象去做，并说这是主此说，瞧，那是错的。如果你还是在现在的这种东西里边只是一个组织，神就不会带你继续向前，除非你从那种东西里边出来。那也许你们现在不喜欢我，但在审判的日子你们会爱我的。要确定，除非神那样说了，并且你知道那是真理，否则你就不要说。那是神说的，不是你的想法，也不是某个印象，因为你会被各样的东西所感动的。当约沙法和亚哈坐在城门口时，那些先知也在那里，那他们是虔诚的，他们得了灵感，但你瞧，他们的灵感不符合圣经的应许，因为先知以赛亚在他们之先，那先知以利沙，那以利亚就发出预言，咒诅了亚哈和耶洗别，并说出了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这个祝福怎么会临到神所咒诅的人身上呢？祝福怎么会临到所作所为与神的话背道而驰的人身上呢？即使我们在灵里跳舞，即使我们像众人和天使那样说方言，却没有爱，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样。那你们拥有真理，但你不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狂欢来对待。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把它当成了一种的喊叫而已。我相信叫喊，我们有一些可以叫喊的东西，但要确保你是带着深深的真诚来对待它。如果你所活出的生命跟你应该活出的生命不同，那就保持安静，直到你得到了那个生命，让这个生命住在你里面，然后一切就成了自发的了。你知道绵羊没有被要求去制造羊毛，不，他不能制造羊毛，这些恩赐不能借着情感制造出来，教会也不能被组织制造出来。羊长羊毛是因为它是羊，它没法不长羊毛，因为它的整个构造就是被造来长羊毛的。我们必须要成为里面的我们，而不是外面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在知道了正确的东西后却还说相反的话呢？耶稣不是说过你们假冒伪善的人吗？你们怎么还能说出好话来呢？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嘴上就说出来。瞧，当我们说那些事时，我们必须要确定的是正确的。那要快点讲了，那我必须要快点，因为我猜现在已经很晚了。那你们愿意再忍耐我一会儿吗？是的。以赛亚在这里学到了，无论组织是多么的伟大，人是多么的伟大，即使神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给了他$10,000,000，但在神的面前呢，什么也不是。他的道就是他的绝对，那就解决了。你必须要持守他的道，向着道谦卑自己。注意，然后我们发现乌西亚做了与道相违背的事，他就因此受了咒诅。不管他多么的伟大，不管大卫多伟大，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他也偏离了神的道，说你不可犯奸淫。但大卫高抬自己，他想要神不在意这个，神在意你所想的每一个的想法，保持你的思想完全正确。问题在哪里？那 是因为他忘记了这道，他偏离了道，绝不可忘记这道，因为他被清楚地吩咐过。那神将他的人放在一个位置上，他不会接受另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取代别人的位置。那几分钟前格林弟兄在这里唱那首歌，那我好久没有听到格林弟兄唱歌了，这确实让我的心很感动。那一个很好的人，那我读到在麦克弗森太太的时代，那看到那时发生了一些事儿。那麦克弗森太太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妇人，但我注意到每一个女传道人拿起圣经的方式都必须得像麦克弗森太太那样。哦天哪，今天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儿，有上万个葛培里，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他们都要像他那样来说话，你是怎样就当怎么样，持守住你的样子。你不能够成为葛培里，葛培里也不能够成为你，你的位置就像葛培里一样重要。如果你是在为属世的名望而努力，你就会想方设法去模仿，那这样你在神的国里边将无处可站。我宁愿在神的殿里边看门，持守住你的样子，持守神造你的样子。哦，我们怎么能够说那他们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神在注视着。瞧，你没想到神在那里听你说什么，神把你一切所想的都记录了下来，他知道这些都在他的记事本上。你的思想在天上要比你在地上的声音更大，思想正确的事儿。正如我对小约瑟说的，我说一个小男孩生到了这个世上，他站在道路的中间，被指向哥哥他，指向基督，路的每边都有一棵树，一棵在左边，那我叫他是错误。如果就因为他们先打了他，所以他就开始打那些小男孩的脸，如果他们开始做那些事儿，那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影响拉着那个小男孩，让他长歪了。但如果他选了路的另一边，就是圣灵，圣灵会把他笔直的指向哥哥他，并指令他在那条路上，他会使你笔直的成长。你的思想去思想好的事情，就像思想坏的事情一样容易。对于你说坏话的人，你往正面去想他们，就像你往反面去想他们一样容易，但那样就好多了，这会使你笔直的成长。瞧，跟神站在一起，那要加快点。在殿里的异象中，以赛亚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注意天上的撒拉佛，意思是焚烧者，那一个被特别设计出来的活物。那当时以赛亚去到殿里，以前不管王去到哪里，他都依靠在乌西亚王的膀臂上，但他发现当这位王，那不管他以前怎么被影响，王对他有何等的影响，他所做的事儿有多么的伟大，但他发现当王想要取代别人的位置时，他就失败了。那今天我们有太多属肉体的模仿了，那这导致了什么？那让我举个例子，那继续讲吧。好的，谢谢你们。那注意，今天神差遣一些东西到这地上，当我们那样做时会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想跟那个一样。那不久前他们带了一个五旬节拜的小男孩上来，他的名字叫大卫沃克。那这个小男孩是个传道人，我曾听到小孩子们说，那小小婴孩耶稣出生在马槽里，那妈妈接下去是什么？瞧，在那个小男孩不是这样的，我去听他讲道，他脱掉外套，拿起个主题，就像传道人一样讲起来。啊，我相信他是属于一神论的。哦，那群三位一体论的人是不会容忍这点的。那我会告诉你这点，于是他们为自己也找了个小大卫。当这个小男孩搬到佛罗里达之后，他打电话给我，那让我们下去帮助他。我翻开报纸的头版，他们在上面用了一个特大版面来讲这些小大卫们，小男孩、小女孩们，三岁、两岁大的小不点，每个人都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小团体。那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成了五旬节派的饭票。如果所有的弟兄们都围着那个小男孩支持他，为了祷告等等，不让他骄傲，然后把他拆派到所有的群体当中，让他只把教义留给自己，但对所有的人只是去传道就好了，那他就会赢得成千上万的小孩子。但他们搞出一点模仿世上的人，去到那里，他们听说有个小大卫，而这里有一位比小大卫更厉害，于是他们就来看看，结果他们去到那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然后他们就会回去说，早就知道会这样的。当他们听到某人说方言并给出了翻译，说主要做某件事的，接着看到事情就像那样发生了，然后他们去参加另一场的聚会，看到了一群属肉体的模仿，回来后他们就会到处去说，你们都疯了，瞧，属肉体的模仿不要那么做，那等候耶和华的比重新得力。 让我从骄傲中谦卑下来，单单的呼求主的名。主啊，让我等候，如果他为我做的只拯救了我，那也正是我需要的。如果你需要我就指示我，那样我就会知道，我就会去。但首先请告诉我，我是你的仆人，我在这里。那这么做你的影响就会大了。那注意，神是全然圣洁的，这个先知一直都依靠着王的膀臂，但当他发现有事情发生时，那无论一个人蒙了多少的祝福，那然而当神那他跨过了错误和真理的分界线，神跟他摊牌了。于是以赛亚去到殿中，伏伏在地，毫无疑问他曾说过啊，是的，尊贵的王啊，陛下啊，先生之类的话，那或者说皇上啊，先生，现在不一样，他扑倒在殿里，在祭坛上开始呼求。当他呼求时，神在一个异象中降了下来，他看到天使们在殿里来来去去，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遮脸，边飞边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他说，我看到神高高在上，远超过地上的任何人，超过了所罗门、大卫或乌西亚，神被高举到了一个人所无法触及的地方。那时的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影响，他看到神高高在上，在很高的地方，还有他的衣襟。当他看见这些大能的天使时，殿中充满了烟云，他看到殿的柱子门槛因他们的声音就开始震动。他从未在乌西亚王身上看到这个，他看到一个被死的人会跌倒，不管他蒙了多少的祝福，他仍然会跌倒，但他所观看的是一位不会跌倒的，他的根基是稳固的，甚至殿的柱子都因他们的声音而震动。想一想这个，他们有两个翅膀来遮脸，想一想甚至天使都要遮住他们圣洁的脸。那些萨拉佛，他们仅次于基路伯，他们跟基路伯是一样的，他们是负责焚烧祭物的，那是给神的孩子们、敬拜者们开一条进去的路，向他们确保这条路。这些待在神同在中的萨拉佛都必须得遮住自己的脸，而我们却在乱用神的名，随便使用他，用他的名说预言，却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属肉体的模仿等等，说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并且表现得好像根本无所谓一样。如果你真诚地说出了什么事却没有发生，那就悔改并去告诉他们你错了，那么你的影响就会回来了，你这个人是诚实的。这些天使萨拉佛对罪一无所知，或说根本不知何为罪，他们只是焚烧祭物，为敬拜者圣徒提供一条道路，连他们都必须得蒙上脸。那么乌西亚王又会怎么样呢？站在神同在中的天使们都敬畏地蒙上了自己圣洁的脸，现在没有敬畏了，我们就好像奉主的名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受到惩罚一样。只要我们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团体，他们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不收走我们的证件，长老们和主教们等等，只要不收回我们的证件，我们在人们中间还有好的影响。但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的祷告是突然返回了，还是得到了应允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五旬节派的人们，我们在哪里？今早我们应该在路线图上，让我们不要抄近路。罗先生有一条通往天国的路，这是条圣洁的路，一人要走在其上，不信的人会嘲笑他，取决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人们没有了敬畏，那些想活得正确的人，人们本该因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所选择的立场尊重他们，但他们却嘲笑他们。那天因为一个女人把她的头发向后扎起来盘在后面，一个男人就引用以赛亚书五章，并说我把头发剪掉，他说因为经上说那是月牙圈。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竟然会无知到这种地步，神的道说一个女人剪掉她的头发是一种耻辱，一种羞耻，一种不光彩的事。他说把你的备用轮胎的气儿放掉吧，这样你才能够来这个教会。女人们也嘲笑他，就是因为这个没有敬畏，不认识这道， 当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尊重。传道人们看到了神的道，却拒绝行在其中。这让我想起了我下来时带着一个相机，那对我来说这是个新玩意儿。那贝利懂得怎么用，那相机上有一个测距仪什么的东西，我透过它看某样东西，结果看到了三四个目标，那看起来完全都相像。我说不可能是那样，我从这边看只能看到一个，但我透过这个看就能看到三四个了。那我必须要拿稳这个小玩意儿，调整焦距，那直到他们成为一个。那这正是教会所需要的一个测距仪，使用你的测距仪。那是什么？就是这个。若一个人从这道中删去一个字或加上一个字，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分。这是你的测距仪，你看到了三四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那就把他们拉到一个里边。神是一，他的道是一，他的子民是一，不是5666个组织，他们是一，只有一个。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拿起你的测距仪，把目标拉进来。那没有了敬畏，人们想要做的正确，男人要为神的道而站稳立场，并说我要洁净我的会众。那首先你知道的是，抱怨就会从某个人那里边兴起，人们就会把他赶出去，他就得流落街头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认识到神的同在。那你应该像大卫所说的那样去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便不致摇动。让主在我面前，我让他在我的右手边，他就会常在我面前。无论我看什么地方，我都想要看到耶稣在其中。我哪里也不去，我什么也不做，除非我的影响力是为着神的。那时你的测距仪就会找到真理了，让基督的生命，你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耶稣总是关心父的道，行父的事。他说你们谁能指责我有罪，即不信呢？圣经中所说的我当做了一切的事，我都证明了，神借着我证明了出来，我就是弥赛亚。你们谁能指责我有罪呢？直到你们也能够做我所做的事，神的借着我被证明出来的道，也借着你们被证明出来，否则就闭嘴。因为罪就是不相信神的道，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哦，教会我们站在哪里呢？在哪里呢？那撒拉夫用两个翅膀遮脚，那是什么？在神的同在中谦卑。在神的同在中，摩西脱下了鞋子，保罗扑倒在地上，像这样面伏于地，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使徒约翰说，我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用翅膀遮脚，谦卑。那注意他们在哪里行走，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站在圣地上。巴不得我们能够那么做，那我们就永远不会行在错路上了，我们就永远不会做那些错误的事了。现在注意，那听着，要一直认识到你的渺小。你是谁呢？把你的手伸进一桶水中再抽回来，看看你用手指戳的那个洞在哪儿。那时你就会说，这就是我了。你什么也不是。在你去世后不久，你就不会再被记起来了。他们会在那里举行一个葬礼的仪式，仅此而已。但你的影响会一直活着，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异教徒当中，他们也永远无法解释和摆脱从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而来的影响。那是神成了肉身。当他将自己的生命降在这地上时，就形成了一个引力场，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进到他曾在这地上的伟大的生命漩涡中。若没有被吸引进到那里面，你就无法靠近他。但你和我，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也不是。让我们思想的正在吸引我们的，我是航行在时间海洋上的小船，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吸引我的伟大事物，那才是我竭力要指向的。哦，学得很好，要认识到你的渺小。那第三，那让我们想想，天使在神的面前，他要用两个翅膀遮脸，谦卑，那或说是敬畏。那其次，他用两个翅膀遮脚，那是什么？谦卑。那第三，他用两个翅膀飞翔，付出行动。他用两个翅膀付出行动，他用两个翅膀遮脸敬畏，两个翅膀遮脚谦卑，用两个翅膀行动。他在干什么？他在指教先知， 借着这异象，他的指教先知，神预备的仆人所必须要成为的样式。神所预备的仆人必须要敬畏、谦卑，并付诸行动。所以现在，如果你不遮住你的脸，不遮住你的脚，你的行动就不会有任何的益处，因为你激动错了。瞧，要让这些来引导你，敬畏、谦卑、行动，这就是神想五旬节派成为的样式。因为神想要他的教会行动，就像井边的那个妇人，他一站在那里就看见了这个跟他说话的犹太人。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说，瞧啊，这井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那另外首要的事，我们彼此没有来往。那你知道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那瞧，我们没有任何的来往。那我是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而你是个犹太人，我们没有任何的来往。瞧，他跟随着旧的潮流。那耶稣对他说，如果知道你在和谁说话，或者说是谁在跟你说话，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他说，这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瞧，马上他后退了几步。有什么？他不像法利赛人那样。当他们看到耶稣这么行事，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一个算命的，他会心灵感应。瞧，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要向会众解释说，这种东西什么也不是。那毕竟他不晓得这道，我们是从学校里边出来的，我没有任何的记录显示他曾上过我们的神学院。但他拥有真理，是被证实的神所赐的真理。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两个翅膀很快就遮住了脸，两个翅膀遮住了脚。他说，先生，不是叫他别西卜，先生，据我所知，你必定是个先知。那我知道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但圣经中说，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必是一个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到时，他会做这种的事情，但不明白你是谁，你必定是个先知。当这弥赛亚来到时，他要做你所做的同样的事，因为他是神间先知。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就行动了。快来看这个人，神今天做了什么？你今天又说了什么呢？他不属于我们的组织，没有敬畏，没有谦卑，来加入我们的组织吧。当他们看到一个像那样的教会兴起时，那是五旬节派那会儿的，瞧这从哪里出来的，物以类聚，这很好，鸽子总是群居的，最好的肯定的。那鸽子只吃鸽子的食物，不吃乌鸦的食物。乌鸦是假冒伪善的，它可以既吃鸽子的食物，同时又吃秃鹰的食物。但鸽子不能吃乌鸦的食物，它没有胆汁儿。是的，它若吃的话会杀死它的。但老乌鸦可以坐起来吃一肚子合了口味的腐肉，那吃饱了又飞出去和鸽子一同来吃玉米。那鸽子不会那么做的，它只能吃自己的食物。一只真正属神的鸽子只能吃神的道，他不会吃属实的东西，不，先生，他无法消化那个，就是这样，那会杀死他的，他根本受不了。但他们都落在同一个窝上，是的，他们在方舟里边是那样做的，从那以后到现在，他们一直都是那样的。所以看到吗？耶稣说，任凭他们吧，到那日，麦子要被收在仓里。等等，那我留你们太长时间了，我会尽量快点。那注意快点讲，那我讲这个不是要，那你知道我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朋友们，这圣经，谦卑，这个妇人付出行动，为什么？首先的敬畏。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翅膀遮住脚，遮住脸，他认出了耶稣，你是个先知，我相信这点。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那从马拉基以后，我们一直都没有过先知，但我们在这里被教导说，某一天在犹太人中会有某个人出场，他就是弥赛亚。摩西说到这个人，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人是属灵的或是先知，这个人所说的若成就了，你们就可以知道是真的。这是耶利米对哈拉尼亚的人所说的同样的话。那如果事情成就了，我们就知道那是被验证了，那是真理。那你告诉我说，我有五个丈夫，这是真的，我现在正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你必定是个先知。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的事。他说，我就是他。耶稣亮出自己的身份，他就行动了。他跑遍了全城，说，快来看，有一个人将我所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人呐，不要错过这个。他就坐在城外的树墩上。好，今早我可以说，那同一位弥赛亚 现在正义圣灵的样式在这里，教会不要错过了这一点，彰显同样的迹象，做同样的事儿。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必须是同样的迹象。如果在葡萄树里的生命长出来，如果你能把南瓜的生命移植到葡萄树里，它就会长出南瓜。那西瓜，那或者在里面的无论哪一种的生命，如果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被移植到你里面，你就会结果子，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你瞧，如果我们本该结出葡萄，却在那里结出了南瓜，那就出问题了。瞧，要把那种的生命从你里面除掉，你不需要接受那种的生命。今早可以来输血了，因为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模仿者可以投身其中，除掉他们的模仿，得到真实的东西，然后你们在神面前的影响就会在人们当中显大了。那个妇人行动了。有一天彼得也许产生了一丝怀疑，他把他的船借给了一个加利利人，那这人在人们中间几乎是名声最狼藉的，说的是别西卜，一个算命的，在他身上某个邪灵。那我们知道你是个撒玛利人啊，你疯了，我们知道你身上有魔鬼等等，那所有的教会都把他赶了出去，然而他却跟神的道完全一致。那你们任何人敢说他不是吗？没错，没人敢说他不是，他与他们所信的完全相反，但他却完全与道相符，在圣经中完全可以证明这点。他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那他用了道。当彼得把船借给耶稣时，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比如说我整个月打鱼，那里什么也没有。耶稣说，我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哦，或许这个人是弥赛亚，他就是先知，那所以我把他船开到那里。他把网撒下去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虽然我不认识你，但你的讲道听起来是正确的，所以我就把网撒下去试试看。我把网撒下去了，但网向下沉时，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以赛亚说了同样的话，主啊离开我，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照着神的道接受神时，他发现神的道管用。那个瞎子当他得了医治时，他无法保持沉默了。为什么？他付出行动。彼得付出行动，那个妇人付出行动，那个瞎子他无法保持沉默。他说，这个人岂不是，那么说把荣耀归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作为领袖，你们竟然都不知道他是谁，这真是怪事。这日子临到了我们，一个人能开了瞎子的眼睛，而你们神职人竟不知道他是谁，这真是奇怪。这个人的神学挺不错的。他说，这真是奇怪，你们在人们当中本该是这个时代的属灵领袖，一个瞎子的眼睛在这里被打开了，你们都知道我是瞎眼的，你们都知道我过去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以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能看见了。他付出行动了，他遮住自己的脸，遮住他的脚。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敬拜他呢？他想要知道这点。于是这个瞎子将主的名声传遍了四方。听着，门徒在五旬节那天，他们遮住了自己的脚，他们遮住了自己的脸，他们不在乎犹太人说什么，他们有个从神而来的使命，神的话让他们上到圣殿，去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里等候直到圣灵降临。于是他们就去到那里顺服神的道，谦卑低头。那当时教会嘲笑他们一群异教徒在阁楼上，在神的面前蒙住脸。主啊，你赐下的应许，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请洁净我。主啊，那突然的行动的翅膀落了下来，他们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本来是胆小的人，不敢在外面的街上做见证，但现在他们在街上说着别国的方言，他们行动了，以至于人们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那然后彼得这位能够正确持守圣经经文的人说，他们不是被新酒灌满了，但这个就是那个。那我总是说，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就一直持守住这个直到那个来到。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点，我会一直持守住这个直到那个来到。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个。是的，好的，是的，他们看到神的应许成就了，这就是他们行动了。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亲眼看到的神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的应许，本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行动。但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正确的遮住我们的脸和脚，我们的翅膀不管用。瞧，我们张开这对翅膀，张开那对翅膀，还想张开这对翅膀，我们只是在煽动空气。瞧，遮住你自己，谦卑自己，然后付出行动。哦， 我们所看到的发生的事应该使每一个的魂都做出行动，这应该是凤凰城这里的每一个的教会都兴起一场复兴，以致人们从欧洲飞过来要看所发生的事。他们会说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叫马里可帕山谷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凤凰城，在那里突然发生了某些的事，即使启示录十章甚至没有被写的圣经里的七个雷都被彰显了出来。神的大能末世到了，使者要把遗留的部分聚集到一起，我们正处在这儿了。阿们。他正要把这些雷声写下来，神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在这幕后的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时候，第七个教会时代，老底嘉教会时代，神的奥秘，关于神的一切，神不是一群神，而是一位神，所有这些其他的事情都会在这个时代完结。从前那些伟大的征战遗留下来的这些悬而未决的东西，在这最后的时代里，这应当都被收集起来。神说在七雷发生之后，有一位天使下来说不再有时日了，我只能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哦弟兄姐妹，我们就处在这儿了，我们正处在这个时刻，我们当让圣灵影响我们去到神的道中，我们让神对我们的心施加影响，而不是被别的东西所影响。这应该使我们带着敬畏和谦卑开始行动，让火柱再次在我们中间印证，就像过去带领以色列民出来那样。主再来的迹象近了，吼吼，道借着所应验的道，我们看到了这应许，在末后的日子神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瞧瞧长老会为了公会进行会，他们也在加入这场运动，你们知道吗？听着弟兄们，你们还不明白这经文吗？圣经说当睡着的童女去买油时，正是新郎来到的时刻。我注意到你们全福音商人会，你把长老会的某某圣父带进来，把天主教等等的某某神父带进来。顺便说一下，他们并不是什么父，圣经上说不要称这地上的任何人为父，他们只是传道人，在任何他们值得被尊重的地方我都会尊重他们的，但你不要称他们为父。你们商人会，我想那个编辑今早在这儿，是的，你怎么能在这书的后面写上你们信条的宣告之类的东西，而还是跨越宗派呢？你最好从那里边出来。是的，注意，我的弟兄们，听着，当新郎来的时候，睡着的童女也醒了，有人声喊说：“看呐，新郎来了！”这是我们所生活的日子吗？睡着的童女也起来了，为了公会、长老会、天主教等所有的人都来了。哦，把这油分给我们一些吧，我们看到这个了。他们说我们只够自己用了，你们必须自己去等候的。当他们等候的时候，新娘就进去了。在教会时代的历史中，在五旬节派最后这五十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宗派世界席卷了全地。你岂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最后的呼召吗？然而我们还是像事情从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我行我素。啊，荣耀归于神，我们能在灵里跳舞了。我呢，哦天哪，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到面前来说，主啊主啊，我岂没有做这些事吗？真诚，你的影响，哦，是的，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应该让我们行动，就像先知以赛亚，我们看到自高的宗派失去了他们的本位。当复兴随着路德出现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做了什么？不久他们就组织了起来，搞出了路德派组织，画出了一个小的界限，说我们是路德派的。那么其他的人都出局了，神借着约翰卫斯理打碎了他。然后当约翰卫斯理离世后，查尔斯、约翰、阿斯伯里等等他们离世之后，人们又组织了起来。你们干了什么？跟天主教所做的一样，画出了同样的界限，搞出了组织。在天主教之前从未有过任何的组织，这是一切组织之母。那你们晓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就是尼加大会。那我们发现他们就在那里组织了起来。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他死掉了，为了公会立刻就死掉了。从那之后他从未再前进过。然后出现了五旬节派，你们又干了什么？总会，就是人们所知道的神召会。你们把自己组织了起来，你们做了什么？开始腐烂了。然后出现了一体论，被称作新论点。你们做了什么？出去把自己组织了起来，神将一切东西加给了教会，而你们却说哦，我们得到了圣灵。你们所有人都没有圣灵。哦，我的弟兄，那不是神，你难道看不见吗？你们做了什么？立刻就死在路上。在这末世，神兴起了基督的商人会，如果他们开始做同样的事，那他们也会死在那里，绝对没错。你们永远不要那么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以赛亚看到了一个伟人失去了他的影响而死去了。同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时代，在这最后的时代， 神不是非要兴起一个五旬节派的信徒，他也能兴起一个长老会的信徒、浸信会的信徒，神能兴起某个不是来自任何宗派的人。是的，他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我们看到神去到五旬节派的圈子之外，兴起了一个对你一无所知的人，使你自觉羞愧，然而你就拒绝的说胡说八道，长老会会把我立刻赶出去的。后弟兄，你瞧自己到了什么地步吗？以赛亚看到王失去了他所持守的，我们看到那些宗派也失去了他们所持守的。哦，你们人数众多的事实，但是最好，那神说，当你渺小时你敬畏我，当你卑微时我可以跟你说话，但当你大了时我就无法跟你说话了，那时你就只得靠自己来奔跑了。这正是我们所在做的一套庞大的政权体系，就像一台16缸的杜森伯格汽车。在这些运动中，我们搞出了一台政治机器和一套的政体，长老们和所有的其他的东西掌管着一切，圣灵被排除在外。你想要做的事儿，只是稍微有一点违背你的教条，那他们就会说胡说八道。去查一下神的道，是神的道就相信的，不是就别管他。神会印证他的道的。是的，那乌西亚看到那个人，那我要说点什么了。我不想要伤害谁，但我想要这点扎根下来。那乌西亚他看到了一个大有影响的人，怎么样？他失败了，因为他没能持守住神的道，对吗？那我们活着看到了同样的时代，所有这些伟大的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影响，神将手伸向了另外的某处，拣选了一些跟你毫不相干的人。瞧，我们看到了这点，这些伟大的宗派因着他们的教条失去了他们所持守的。为什么他们想要搞出一些东西来取代受膏者的位置？你们知道这是真理，你们永远办不到。神会使用他的受膏者，你无法模仿那个吃饭的。神在高莫，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是神使人称义，是神做拣选的工作。神兴起人，当我们拒绝他时，就会看到影响失去了。神在他的谦卑中，以他卑微的方式继续前进，为着他的名的缘故兴起一群人来，正如他所应许要做的。是的，我们就像乌西亚王，我们看到了大宗派们失去了本位，因为他们想要用宗派来取代受膏者的位置，而不是接受这受膏的道。乌西亚是个了不起的王，神使他成为了一个王，的确如此，但当他想要高抬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祭司时，他就做不到了。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任何的东西，你不能搞出主教先知等等，你无法制造这些，这必须要生在你的里面，必须是神的灵，在创始之前就预定好了的，神在教会中设立的，神做他所做的事。当我们想要模仿时，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影响。哦，教会为什么不听着？这就像一场球赛，一些人在进行一场橄榄球赛，某个人抢到了球，而他自己队里的每个人却都想把球从他手里边抢走，这样你赢不了比赛的。要做个防守的，守护着球，而不是想要把他从身边的人那里夺走。荣耀归神，如果他能在那个转角那样做，那神祝福他。我是以神论的，我也能做的，我是三位一体论的，我也能那么做。他不该那么做。你把球从你自己队员的手中打掉了。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以神论、二神论、三神论的，你骑的是独风驼、双风驼、三风驼，这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都来就近这口井边，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让我们守护好这个球，圣经就是那个球，圣灵正在拿着它。道要谴责共产主义，道要谴责罪，道要谴责不义，要彰显并荣耀耶稣基督，把这位带到人们中间。阿们，肯定的。是的，先生，给先知的意象导致了一次认罪。你只要进入到神的同在中一次，你若看到一个意象，一个真正从神而来的意象，你就会看到自己有多么的渺小了。这就是我来到西海岸的原因。那诸位，只要进入到神的同在中一次，看会发生什么。瞧，这导致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干了什么？那我真的要结束了。这个先知，一个有影响的人，一个蒙召的人，远超过了主教，远超过了州长老， 远超过了一个神职人员，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他说我是个罪人，是嘴唇不洁的人，一个拥有先知之分的人。当那些天使来到身边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是个罪人。而我们的妇女却剪着短发在灵里跳舞，雨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的男人坚守着他们的组织，称其他任何不与他们一样的都是魔鬼，却仍然在灵里边跳舞，传讲着福音，自称是。哦，弟兄，出问题了。这里，那不要生我的气，你们要相信，只要在神面前真诚，我一会儿就会结束了。这使得这个伟大的先知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那然后当他愿意认罪时，洁净就随之而来了。你注意到了吗？他说我是个没有用的人，尽管我是地上灵性或属灵职分最高的等次，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是地上的一个先知，但我是不洁净的，我的嘴唇是不洁的，我是个全然无用的人。我有祸了，我眼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当那些天使站在神的同在中蒙上自己的脸时，你就会认识到了。巴不得教会单单的认识到这圣灵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蒙上自己的脸，你的脚谦卑下来。注意，他认罪了，然后洁净就随之而来。现在我要说一些事了，但不是要伤害人。他的洁净绝不是借着教条而来，他只能借着活而来。他的洁净绝不是借着某本书的宣告、某某人所说的话而来，他的洁净只能借着火而来。天使去从祭坛上取下火来，用它沾了先知的嘴唇。洁净只能借着圣灵和火而来，不是某个新的文学学士或博士学位或别的什么。那正如帕里斯·赫雷德不久前所说的，当他在我家的前厅领受了圣灵时，他说：“伯纳利兄，我所得到的学位都能够把你的墙壁贴满了，但在这一切之中，神在哪里呢？”他说：“那些教师们错了吗？”我说：“我只是受了七年教育的人，怎能说那些的教师错了呢？我不能那么做。我想，就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他们是对的，但他们教导的不全。就像一个人在吃西瓜，他说这部分很好吃，但还要比那个更多呢。那只给他吃了一口，然后就从他那里边收走了。鲍先生，就像用大粒的维他命丸的喂养一只金丝雀，使它长出又大又好的斑纹翅膀，长出结实的骨头，使它成为一只强壮的鸟，然后却把它关在笼子里，那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这一切。释放它，如果他愿意遮住脚的话，就让神在他身上工作，让他行动。是的，但现在记住，除非你把脚遮住，否则这是不会管用的。你只是站在那里的山峰，我是神召会的，我是一体论的，我是这个。你只是站在那里山峰，然而去不了。但你一旦遮住脚，遮住脸，然后付出行动，主神的我在这里，首先来到的是洁净。那注意，伴随洁净而来的是一个使命。哦，是的，首先是承认，然后是洁净，接下去就是一个使命。那洁净之后，当以赛亚被火洁净之后，在这被洁净之后，他就大声喊着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教会，商人们，不要失去了我们的影响，我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今早把脸遮住。主啊，我什么也不是。主啊，重新塑造我，我在这殿中，让我遮住脚。主啊，我什么也不是，我愿意忘记我所知道的一切，就像保罗那样，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让我谦卑我自己。当你从那里起来时，带着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洁净，然后呼召就会随之而来。谁肯为我们去呢？那时以赛亚，你也可以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的生命会影响你的家庭，会影响你的邻居，会影响你的教会。你只要放一个或两个好会众在教会中，就是能真正为神火热的人，那就会为教会成就某事，甚至比四十场的复兴会所能做的还要多。是一个被洁净了的好会众会成为一个榜样，脸上闪烁着神的荣光，满有甜美和谦卑的站在神的大能中。那注意，当某人生病了时，他们就会叫那个人来祷告。或许你们可能会取笑他们，说他们的轮胎漏了气等等，你也许会说这些荒唐的话，但死亡击打你一次，你就会发现，当这些征战开始临到时，谁才是那个在教会中真正真诚的人。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让我能影响到其他的人。主啊，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让这道来影响我。 我的祷告是，主啊，我正置身于这山谷，这个马里可帕山谷中，这个在地球上一丁点大的小地方，愿我能跟神的儿子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圣灵的阳光洒满这座山谷，这将会导致弟兄们、女人们、姐妹们，甚至是罪人们来就近这血流盈满的泉源。愿我们都能去到圣殿中，在那里我们能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不洁的，并活出一种的生命，能影响其他的人来爱慕基督。让我们来祷告。当我们低头时，那我想哼唱一首的歌，那我真的不会唱歌，当我说这些话时，你们都跟我一起来哼唱这首歌。火热的红毯沾到先知的口，使他的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主请说。现在大家一起来唱，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你，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现在真诚的听，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那悲哀痛苦的呼求，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啊，我在这里。做想要去的人请举手。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主差遣我。天父啊，愿这个落入我们的内心深处，主啊，现今有数百万的人正在罪恶和羞辱当中灭亡，就在这凤凰城中，成千上万的人在罪恶中摸索，今早我们站在这里，隐蔽在圣灵的同在中，我们都意识到了神威严的同在，我心里感受到他，我在会众中感受到他。神呢，愿意向临到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愿这圣殿的柱子在我们面前摇动，主啊，我们此时正置身于神的同在中，愿圣灵的大能如此的震动我们，主啊，不仅使殿中的柱子被震动，并且使我们心中的柱子，就是那漠不关心的柱子也被震动，好让神机会的门进到人的心中，愿不信的石头被挪开，被拿走，主啊，让我们快快的回答，主啊，我谦卑我自己，我想用翅膀遮住脚，遮住脸，首先主啊，使我谦卑，好让我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主啊，请你应允，祝福这次大会，祝福即将到来的聚会，这些的教会，我的这些的弟兄们，主啊，面对着人们的反对，他们打电话给我，让我下来在他们的教会中讲道，神啊，请点亮每一根蜡烛，主啊，请你应允，愿神的光临到，一次极大的复兴席卷凤凰城，主啊，请你应允，愿这个出现在所有的教会，你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场所，所有的宗派中，那些在外面街上的很多宝贵的灵魂都在注视着，观望着，要等着看到基督的生命彰显在他的子民当中，主啊，请你应允，我们也许不能影响全城的人，几乎从来就没有这样，因为麦子和败子混在一块儿。但主啊，愿我们大发热心，每一天都试着点亮一根小蜡烛，借着告诉别人做些事情来影响别人，让他们来认识你，来爱你，因为认识你就是生命。我们祈求这祝福，主啊，祝福我们这里的威廉斯弟兄和威廉斯姐妹，我们爱他们， 他们是你的仆人，主啊，我们谦卑地相信他们就匍匐在你的脚前，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是如何运行在他们的家中，与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同在，你对他们是何等的恩赐。罗斯弟兄还有在这里的很多其他人，主啊，都是伟大的人，来自这个小城附近的我的传道人弟兄和姐妹们，主啊，他们是你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肩并肩，主啊，我要全力以赴。哦，神啊，请帮助我，我很微小，我很渺小，我没有多少的力气去推动，主啊，让我站在那里，让你来推动，求你应允，主啊，使我们可以把神所装载的运进神的国里。父啊，求你应允，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从今日起我们要继续向前，我们交出自己，祈求一次伟大的复兴，愿基督徒商人会能从这里开始一直向前，愿他们大会结束时，愿教会全都火热起来，复兴一直持续下去，主啊，愿我们能够点燃火焰，愿圣灵来煽动那些的火焰，直到这周围所有的社区都被五旬节的火所点燃。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对不起我留了你们这么久，因为现在都快中午时分了，那我想我们干脆就待在这里吃午饭算了。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团契与合作。那我的弟兄们，那这个礼拜我要去哪些人的教会呢？请各处人举一下手。好的，各处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那这个礼拜我们都邀请你们来参加聚会，现在我把聚会交给这里的威廉斯弟兄来结束聚会。好的，那请你们大家低头一会儿。那今早有多少人想要来到祭坛这里，在你的心中真正想要一个祭坛呼召的，你能举起手来并说，神呢，使我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式。那我是陶土，你是窑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请你们放下手。这里还有人从未接受过基督，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也许你受到了一些的影响，但却没有给你多少的益处。在那种影响之下，你可能有一些感情的冲动，但接着你就又开始去过同样的生活了，也许你根本从未接受过的。那今早你想说，神啊，让这道沉入到我心里，以至于我能谦卑地蒙上我的脸，遮住我的脚，跪在你的祭坛前，以至于萨拉佛可以在我的灵魂中挥洒神的荣耀，用神的圣火来洁净我。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纳弟兄，请为我祷告吗？那我在这里需要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哦，神祝福你。你们举手的人，你们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其他的人，我们这里一些的姐妹举起了手说，伯纳弟兄，我不相信那些说你是说你是个恨恶女人的人，我不相信这点，我相信你爱我，把我看作你的姐妹，的确如此的姐妹，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不想让你被玛丽莲梦露所影响，我想让你被耶稣基督所影响，乔贝特的道影响。神就是道，那如果这道不能影响你，那基督也不能，因为他就是道。你知道这个。那不久前我做了一个梦，那确切说是个异象，那不是一个梦。我正站在那里，当时我正在树林中巡逻，我看到两个女人，其中的一个，那一个五旬节教会刊登了这事儿，另外一个教会刊登了另一个。在异象中，其中一个说，姐妹，你认为伯纳弟兄像那样痛骂我们是对的吗？如果耶稣在这里，也许他不会这么说的。那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正站在那里，我说呢，现在听着，那个人必定是正确的，无论是否见过耶稣，他是不是在这里，他都不能改变他的道，他必定是一样的。他们说，哦，这的确是正确的，不是吗？哦，弟兄姐妹，难道你看不出这是正确的吗？难道你不明白基督不能改变自己的道吗？他就是道。那这里还有更多的人吗？请举手说，伯纳弟兄，请纪念我，我知道我是不对的，现在请为我祷告。你愿意举起手了吗？神祝福你，你是真心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非常好。好的，神祝福你。你内心深处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再过不久，我们就要去到路的尽头了。在大会中，也许我会在晚上讲道，在大会期间，我有一个晚上，至少有一个晚上，我想讲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是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些的事，是我今早站在这里的真正原因。在这里的人们也会很阿们再阿们的，也就是我今早站在这里的原因。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是的，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他把我呼召到了亚利桑那州这里，我来这里是为了一件事儿。罪恶羞耻凡人沉沦灭亡，听了悲哀痛苦的喊叫，是什么时候做错事？是在他们里面的渴求，叫神使人饥渴，渴求他。但人们想用世界加入教会，或被影响去跳舞等别的东西来满足那个圣洁的呼召， 人们想要满足神放在他们里面要渴求他的那个神圣的东西，然而他们所做的却是让魔鬼借着给他们一些不能使人满足的其他的东西来满足自己。哦，神啊，尽早愿这个被挪走。哦，我多么想看到这群人被圣灵大大的恩膏。当你从这里出去时，有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能把我们大家从这里边带出去。我和你们朋友们把我们大家一起从这里边带出去，带入圣灵的影响之下，为耶稣基督赢取灵魂。那大约有30双手举了起来，他们想要来与神和好。那起码有8到10个或更多的人是罪人，是从未接受过基督的。让我们祷告，你从内心相信，这就是你所能做的事，就是相信，剩下的事由神来做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就是亚伯拉罕所能够做的，他必须要相信，神才能算他为义。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相信。现在只要真诚的在你的桌子边或你所在的任何的地方低下头，让我们来祷告。主神呢，我认识到，如果这里只举起了一只手，那我应该为这人做一个怎样的祷告呢？就照圣灵引导我的心来祷告。我曾经也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是个罪人，不认识基督和他的救恩。但主啊，有一天我接受了你，我不知道如何，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主啊，这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知道这没有违背神的道，它是与神的道一致的。所以父啊，我谦卑的方式来做这事，你愿意接受这些举起手来的人们，甚至那些没有举手的人。主啊，如果他们有需要，也请接受他们，请把世界全部拿走，把所有属世的欲望都除掉，把它从我的弟兄姐妹们当中除掉。主啊，也把它从我里面除掉。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们都站在神的殿中，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主啊，我们是多么的微小和无关紧要，而你是何等的伟大。耶和华，请怜悯这些的罪人。主啊，我为我们所有的人祈求，今早请接受这一小群还有我。主啊，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你愿意这样做吗？父啊，我以我渺小卑微的方式祈求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献上这个祈求，求你接受他们。现在我把自己交托给神，我把我的方式，我全部的思想，我的行为都交托给神。愿我不再有自己的思想，愿我不再拥有这属世的任何的方式，愿人们都被洁净。从今日起，愿我单单拥有纯净圣洁的思想，愿我全部的生命都属于主。请借着我来说话，主啊，若不是你已经这样定下了，我是不会那么说的，那么做的。你定下了让人来传讲你的福音，你本来可以让风来传讲，你本可以让星星来传讲，你本可以让月亮太阳来传讲，但你选择了人，神永不改变。你在等候人类，你不是在等候众星，他们顺从你，风也顺从你。但主啊，我们人类，我们毫无良善，我们不顺从你。主啊，赦免我们好吗？你愿意赦免我们吗？主啊，赦免我们，让我们传道人，我们所有人，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方式，每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每个人也在自己的方式尽心竭力。现在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使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成为神话语的传道人。我奉耶稣的名献上这祷告，你教导我们都要像这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永远不要让这个消失。阿们。神顾念你，神顾念你，或光明或黑暗，神顾念你。神岂没有表达这点吗？那让我们伸出手来互相握手，那就安静地坐着。神顾念你，说神祝福你，天路客。神顾念你。